是以赛亚书20章，亚述王沙尔根打发帕尔坦到亚实突的那年，帕尔坦就攻打亚实突，将城攻取。那时，耶和华小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赤身赤脚行走。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赤身赤脚行走3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赤身赤脚，现出下体，使埃及蒙羞。”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惶羞愧。那时，这沿海一带的居民必说：“看哪，我们素所仰望的，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往求救的，不过是如此。我们怎能逃脱呢？”阿门。
阿门，谢谢薛华姊妹的读经。我们今天呢，一起来查考以赛亚书20章。在这一章里面呢，非常的短，只有6节。但是里面呢，今天的经文里面，非常的特别哈。然后甚至让我们一会儿读到，刚才读到的时候，大家也看到哈，有一点是难以理解的事情，就是神让先知以赛亚脱下麻布，脱下鞋，赤身赤脚行走3年。哈，一会儿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为什么神让以赛亚这样做呢？那其实整一章呢，都在提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包括之前学习的，一起查考的18章、19章，哈，都在讲当危机真正来到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依靠谁？那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今天的经文的分段。一节呢，主要是讲亚实突被攻取哈，历史危机临到。然后2到4节呢，主要讲预言的揭晓和象征的意义。然后5到6节讲倚靠列国的人惊惶羞愧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那在第一个部分呢，讲到这个亚实突哈被攻取。然后人的安全感呢开始被震动，然后在第一节里面呢也看到这个，这个历史背景是在讲，那亚实突是腓力士的一个重要的城邦哈，然后这个塔尔探呢就攻打亚实突，将城攻取了。那这里我们需要就是，在这里了解到亚实突呢。大家都知道亚述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帝国哈，然后而且不断的向西扩张。那亚述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以后呢，然后周围的小国家就开始害怕，那他们自然会想，一会儿在经文里面出现的哈，就是怎么办呢？谁能帮助我们这个抵挡亚述呢？那于是这个人的眼目就开始看向南方的这个埃及和古时。那埃及呢是传统的强国，那古时当时呢也控制着埃及的重要政治力量，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找埃及找古时结盟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在这里并没有说我们不能使用这个资源，那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在使用资源还是开始依靠资源，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哈，那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哈，我们可以使用钱，但是不能成为我们的救主。那我也知道近来了解到很多哈，我们中国人是非常的勤奋，很多人我了解到，像在我们这边 RTP 哈这边，我知道的一些中国人，他们一个人有2份工作哈，自己在政府里面工作，然后自己还创业哈，非常非常的勤奋。那可是这些都不能代替神给到我们的平安。我们就是，或者是说，我们也很努力的工作，很勤奋的赚钱，但是或许有的时候这些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 所以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就看到，这个世界上看起来非常强大的力量，那其实都是很有限的哈。然后在第二刚才讲到的这个关于提到的一些民族哈，一些国家，那犹大哈，犹大是南国，然后提到的这个埃及哈，然后还有古时，对这一章是我对于第一节的一个总结。然后在第二部分呢，我们就看到这个通过以赛亚先知来揭晓这个预言哈，所以这一节里面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非常特别的哈。那在这里，神对以赛亚就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然后以赛亚就这样做，然后。在这里其实我在准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也在想哈，那如果我是以赛亚，我肯定会问为什么呢？对，看到以赛亚先知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他的顺服，然后神又说你脱下麻布，他就脱下；神又说你脱下鞋，所以看到以赛亚先知就顺服。以赛亚先知他顺服不是一天，也不是一个星期，他要顺服3年哈。这里讲到3年的赤身怒身赤脚哈，是关乎这个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哈。所以那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呢？因为在这里神不只是让以赛亚讲到一个信息，神要让以赛亚自己成为这样的一个信息哈。所以他的这个行动就是一个。预言，然后预言什么呢？预言关乎埃及古时被掳，这里的重点就并不是以赛亚到底要暴露到什么程度，而是这种形式呢，所代表的就是这个羞辱、贫穷、无助、被掳。所以神要告诉百姓，就是你们现在虽然觉得这个埃及很强，或者是你们也觉得古时很强。但是你们觉得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抵挡亚述的话，但是有一天，你们现在所依靠的人，然后自己也会成为俘虏哈。所以神第一次提醒呢，然后但是百姓并没有听；第二次提醒呢，所以百姓还是没有听。当环境开始改变，然后我们还是觉得没有关系哈。那直到有一天，所以。我们一直倚靠的东西真的倒下了，我们才发现哈，原来神早就在提醒我们，就像这里一样哈。在下面看今天的第三段哈，就5到6节讲倚靠列国的人惊惶羞愧哈。那在这里用了2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讲到仰望和夸耀哈。那第一个词呢，仰望，所仰望的古时啊。什么叫仰望呢？这里讲到，就是我觉得他古时能够救我。然后第二个讲到夸耀呢，夸耀其实所夸耀的埃及哈，也就是说，我觉得因为这个东西啊，所以我很安全，有依靠。那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是这里提到的，就是惊惶羞愧哈。所以这里也讲到一个。前因和后果哈，那在这几个词的之间哈，其实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过程，就是仰望，然后夸耀，然后再到这个失败，然后再到从这个外界，然后再到内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改变哈，仰望、夸耀、失败、惊惶，甚至到羞愧，所以整个一个过程呢，就神就要让我们发现哈，也让这里的百姓发现自己所倚靠的人不能救自己哈，然后我们怎么能逃脱呢？所以最后到第6节这里哈，就讲到这个我们怎能逃脱？原来他们觉得亚述来了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埃及，然后我们还有古时，可是现在呢，埃及和古时自己都失败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最后就是，那我们怎么能怎能逃脱？而这里呢， 就是神要百姓看见的一个事情，就是当你把所有的依靠都拿，当神把所有的依靠都拿走以后，哈，那我们才能发现自己真正需要的是谁。神所差遣虚假的依靠，是要人看见真正的拯救，不是在人，而是在神，哈。我们在之前哈一直查考的18章到20章哈之间的关系，也是要让我们看到一个重点哈，就是当我们在18章的时候，那我们看见尤其是在18章的第1节哈，就会看到这个列国都非常的忙，然后古时在派遣使者，然后各国在计划在结盟寻找办法，可是神却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哈，所以呢，我们时常的忙碌哈，但是神并没有着急哈，这不是因为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是因为神掌管时间，也是掌管历史的神，所以到了他所定的时候呢，他就会介入。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看似神没有动工，但是其实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哈。但然后到了19章。我们就看见埃及受到神的审判，但是神的目的不只是毁灭，审判之后呢，神仍然有医治哈，有恢复，也有让人归向他的这个怜悯。然后到今天的20章呢，问题变得更加直接，就是如果说埃及和古时这么强大的话，我们可不可以依靠他们？但是神给我们的答案就是不可以，因为埃及和古时自己都需要拯救哈，他们怎能成为别人的拯救呢？在整个的这几个章节当中哈，告诉我们的一个属灵的信息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安全感放在哪里？好，那无论我们今天是在这个疾病的痛苦当中，或者是说其他的危机当中，但是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哈然后到今天的这个讨论的问题有3个，第一个呢是以赛亚为什么要用如此特别甚至令人难堪的方式作为预兆哈，这对我们理解顺服神有什么提醒？然后呢，第二个问题，犹大和沿海居民把古时当作仰望，把埃及当作夸耀，那今天我们最容易把什么当作自己的安全感和拯救呢？第三个问题，我们怎能脱离呢？如果人的能力不能成为最终答案的话，一个信靠神的人面对危机应该怎样做决定，怎样行动？
好，谢谢橘子姊妹啊，这一章的信息很清楚要依靠神啊，不依靠看得见的势力啊，整篇没有讲要依靠神最后是用一个问题反问句来结束让人自己去体会这是信息很清楚。另外一条线呢，我们注意这个先知传递信息的方式刚才这个橘子姊妹在讲这个顺从这件事儿那在这件事情上，其实以赛亚身上，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主耶稣基督那样一个顺从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样一个用生命来传递信息的一个榜样
那从今天的经文，就是这个以赛亚，先知他，神叫他要露身赤脚的行走，在经文里面，就是从第2节到第4节，然后有3次提到，那其实这个露身赤脚，是很羞耻、很难堪的事情。那为什么神要以赛亚这样做呢？其实，因为以赛亚先知他是神的代言人，他要来，就是代表神，来预言呐，宣告神的对他们的这个警戒啊，然后就是审判啊等等。那有的人可能就说，这个以赛亚一直在说，但可能有的人不听，那这个赤身露身赤脚呢？而且是行走在他们当中，是很真实了，就是让他们看到，用这种方式，再来唤醒他们。同时呢，这个3年的时间，就是， 是很足够了，可以深深的烙印在他们的这个，就说，这个脑海里面，目的就是真的是盼望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还不悔改，其实他们的结局就是像以赛亚，先知一样的，就是肉身赤脚，那这个就是，让他们看到，这个罪呀，这个羞辱是因着人的这个刚硬悖逆，不悔改，离弃造他们的主去，而是去拜偶像、拜假神，这是不单单是那个时候，现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是活在罪中，然后还不知还不悔改的话，那像那个我们读过的皇帝的新装，就是很相似。这是很讽刺的，但是其实真的，如果我们离弃造我们的主，我们的结局，就是真的是羞辱、羞耻，然后最后就是死路，真的是死，结局是很惨的。接下来呢，就是谈到顺服，以赛亚接，就是神，叫他做这样的一件那么就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么羞羞被羞就是羞耻的事情，其实就是让我们来想到我们的主，他的顺服，他的牺牲，其实顺服是不容易的，但顺服他真的就是从这个信心，从爱神认识神而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全体的话，是很难很难顺服的。那当我们真的认识神，知道神的心意安排，真的是美善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全善全美的，就像主耶稣基督，他的顺服，他非常的清楚他在做什么。那我们今天的顺服也是，除非我们真的是对神越来越认识。啊，其实不管前面路如何，然后神的安排是什么，只要是在神的心意、神的旨意里面，即便是艰难，即便是被拒绝，即便是被羞辱，就像这个以赛亚，其实，那个在神的手中，在神的带领中，都是会就是荣耀神，都会被神纪念，被神祝福。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谈到说我们的神，他是我们一切的源头。那我们所依靠的这些资源呢，它只是资源，但是神是这些资源的源头，所以我们可以来使用这些资源，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资源当成我们的依靠，因为唯有我们的主是。我们真正的依靠，我们真正的盼望。
好，在这个这里所讲的麻布和鞋，其实就是古时和埃及。神要以赛亚除掉麻布和鞋，就是要以色列人除掉这个古时和埃及的依靠。我还记得那个除掉时候，这不是赤身露体吗？那么呢，看见第一个赤身露体的就是亚当，他用树叶来遮盖自己的。那么，我们进一步可想到，基督耶稣为我们担当我们的不义，在十字架上能够赤身露体，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得称为义。所以我们现在今天要穿上的是基督义袍，不是世界上所有的眼饰。在传道书7章12节里面讲说，因为智慧误被人，好像银钱误被人一样，唯独智慧能保存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靠智慧行事的人，强如靠钱财度日的人。依靠智慧能够通达万事，但面对危难的时候，也处变不惊。在1929年的时候，股市大崩盘。 很多人因为失去了投资的钱财而自杀，但圣经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不但如此，敬畏神而得的智慧，也能够保守我们到永生。
好，谢谢美传道啊，Grace 姊妹的分享啊，在以赛亚的这个信息和传递信息的方式上哈，我们能够多多少少看到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影子啊，他们都被称为仆人哈，耶和华称我仆人以赛亚哈，这是对以赛亚的顺从，他的谦卑哈，甘愿为主受苦受辱的那个肯定哈。神对他的肯定哈，那到后面啊，以赛亚书的40几章、53章，特别是哈，这个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受苦哈、受辱的那个仆人的形象哈，也被启示出来哈。他们不仅是为主受苦，而且受辱哈，这一点赤身肉体去行走啊，耶稣基督这个被挂在十字架上哈，那最后呢，他们能够成就哈。神的旨意哈，以赛亚先知还只是关乎以色列这一个民族的哈，但主耶稣基督是关乎所有的人的哈，让我们能够多多少少体会到哈，主耶稣基督那个样式哈。当我们说我们愿意像主耶稣基督哈，我们唱诗歌说我们要像主的样子的时候哈，想到哈，这是服侍主啊，做主的仆人的时候啊，我们要做好这种的预备哈，那这种的。荣耀和恩典不是给每一个人的哈，以赛亚这样做不是说神要让每一个仆人都这样去做的哈，神让约伯去受那么大的痛苦哈，那是特别量过他为他去让他去做的哈，那神会量着我们的这个力量哈，让我们所承受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哈，这个以赛亚的这种信心和顺从也不是一天达到这种地步的哈，他是先在小事上学习倚靠顺服，他越来越认识神，而且每一件事情过后，他都知道哇，神是为他的好处哈，神的美善彰显在他的信心顺从的那个结果当中哈，所以让他的信心就越来越大哈，知道这些事情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这个顺服的人的好处哈，所以慢慢他能够体会到，才会做到这种的地步哈。那讲到依靠哈，这个信息很清楚哈，但是怎么去体会哈？外邦靠不住哈，强国靠不住。我们只能单单的仰望耶和华哈。刚才 Maggie 姊妹是引用这个箴言21章啊，讲的那个车马是为打仗所用的哈，所以今天，橘子姊妹的这个分享很平衡啊。我们不是撇下资源啊，什么都不管哈，我们就是依靠神，我们就是祷告，祷告是对的哈，祷告要先行哈。但是呢，神已经把资源给你了，神已经把一些的。你的思维的能力啊，你的判断的理性都给我们了，我们要用啊，对不对呀？这个有些人生病了不去看医生啊，我就单单祷告哈。如果神给你这样的具体的引导哈，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话讲哈。但是如果人只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啊，那个是不可靠的哈。所以资源是可以使用，但是资源不是给我们依靠的哈。我想到的是这个。以西结书第29章哈，第6节、第7节哈，很形象的一个描述哈，他也是讲以色列人依靠埃及哈。他说，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用手撑住你，你就断折，伤了他们的肩；他们依靠你，你就断折，闪了他们的腰。你看这个哈，你把全身的重量都放在这个手杖上，而且这个杖是用芦苇做的，撑不住你的重量。那最后呢，你这个会闪腰的哈，会断肩的哈。这就讲到哈，这个外在的资源是可以用的啊，但是呢，最终我们那个心态啊，是指向那个看不见的，但是可靠的那个耶和华哈。最重要的一个检验啊，就是神会把我们。所依靠的那个东西哈，以为可靠的东西先拿走，拿走的时候看我们的反应是如何啊。当我们真的是依靠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为所拿走的那个具体的那个东西而担忧啊，因为知道哈，神在背后。
我们今天也是有非常棒的分享，主要是集中在第一题哈，那就是讲到说以赛亚为什么会用如此特别令人难堪的方式做预作哈。那前面真的是这种方式不仅是羞辱，也像牧师所提到，他是受苦。当你实际去想一下的时候，他没有鞋子穿，他走路的时候脚就会不舒服。我也不知道那边的气候是如何哈。那如果是冬天的话呢，不能穿上衣服是会很冷。那夏天又是天气很热的时候，阳光暴晒，你没有衣服的遮蔽的话，那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状态。好，而且以赛亚这样的话，他要持续3年，哈，所以这边真的是就像以赛亚在第6章里面回答，哈，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哈，这似乎是一句很容易回答的话，但是当你真的要去行出来，照着神的旨意，这样的顺服的去做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在背后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哈。所以，我们就雷雷弟兄就跟我们分享到，就是说，虽然就是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又有几个人他愿意这样赤身露体的去行走3年呢？又有多少个先知他们愿意用这种羞辱的方式，而为顺服来付出代价呢？那我们现代也是的哈。如果我们去出去传福音，或者我们为主做一些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忍受得了，就是世人的对我们的一些歧视误解哈，但是当这个事情发生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哈，如果是来自弟兄姐妹的误解藐视的话，那又有几个人可以能够接受这样的委屈和这个屈辱呢？哈。所以，我们心里真的是要做好那个准备。好，我们是完全的需要去学习啊，学习。我们有榜样，就心理姊妹跟我们分享哈，这个她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的，就是顺服信靠这4个字。哈，以赛亚为我们做了榜样，但是最完美的榜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他才是我们完美的榜样。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以耶稣基督为榜样，我们尽力的去做，让自己顺服和信靠。那如何去做到顺服信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谦卑我们自己。哈，只有谦卑，我们才能够去顺服。哈，像我们读的以赛亚书，我们看到这个南国犹大。他就是，还有就是列国哈，我们有看到一个他们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骄傲哈，他们要依靠自己依靠人的能力，依靠盟友哈，但是我们真的是要谦卑我们自己，谦卑下来去依靠神，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我们的顺服和信靠。那我们小组也分享到，就是当我们在向周遭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哈，我们真的是也是要顺服神，然后顺从圣灵的带领，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分享不是靠我们自己头脑里面想说的，而是圣灵把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意念放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把合适的话说出去的时候，这样才能够就是正好说中对方心里所想的，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事半功倍。好，所以顺服神真的是顺服信靠非常重要。我们也提到，就是说，一首诗歌顺服信靠哈，可能吴长老经常提到的哈，我们要顺服信靠神。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今天会容易把什么作为自己的安全感和拯救哈？那这个可能有非常多，我们的才干啊、学位啊、事业啊、地位啊、金钱呐、人脉呀哈。那我们小组就分享到，其实这一切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其实它的来源都是来自于神哈。那我们一切的祝福都是在神里面的哈，所以我们不要以外面的一些事物去依靠，我们唯有依靠神啊。那也有姊妹分享到，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要在我们做每一件小事的时候，我们都要以荣耀神为主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我们就会在小事上操练自己，好，不管是在家里面做家务啊，跟配偶的相处啊，还是在外面工作上啊，跟同事的沟通啊，其实真的都可以，我们把它作为荣耀神来做。
我们今天的讨论也集中在第一题，就是 以赛亚他赤身啊，他不是今天所说的什么行为艺术，而是用身体说话。那我们秋梅姊妹就说到，就是说他用看得见的羞辱预表犹大即将遭到的这个被掳的和羞辱，就是让百姓在他身上看见这个预言的具体性。我们想象一下，一句话对你产生的影响大，还是你看到一个人来做这件事情对你产生的影响大？所以说，前者百姓往往听过了就算了，先知说了无数次，而且不只是他一个先知。然后他如果说3年都赤身露体在街上行走，这个对百姓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啊，真正的顺服其实要承受这个社会的尴尬，承受羞辱，承受他人的误解啊。这个因为他们是先知，是神特别重用的仆人，所以说神也把这样的担子放在他们身上。这个旧约先知当中，以赛亚可不是唯一的一个。比如说，我们知道何西阿先知，神让他娶一个淫妇啊；耶利米先知，神让他不能娶妻生子；还有那个以西结先知啊，神让他用人粪烤饼，他后来说能不能改用牛粪，神也同意了。神而且让以西结先知他妻子去世的时候，他都不能哀哭。所以说，这个都是神直接的告诉这些先知啊，用身体力行来反复的警戒这些悖逆的百姓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以赛亚书它是一个旧约的福音说，所以他把那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提前预言了，真的叫 pre-incarnation，或者说是这个道成肉身的前传啊。这个目的都是要引起这个百姓的这个重视，来回转归向神，跟我们昨天的主题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刚才小组也两个弟兄姊妹也谈到了这个顺服，他们虽然不可能遭遇像以赛亚先知那么大的这个挑战，但是有一个弟兄他的工作性质是要工作到特别晚的啊，然后他就告诉自己，我不能够那么晚的来睡觉，不能凌晨3、4点钟，我凌晨1、2点钟我就必须要睡觉，然后他也愿意在睡觉之前，在精神好的时候，他来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而不是到3、4点钟很疲劳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祷告基本上就是会像过场一样。还有一个姊妹说，她换了一份新的工作，她的新的工作要她早睡，很早起来，5点钟就要起来，然后她也是就是顺服这个工作，然后呢，他就真的是早睡，早睡了以后，他就觉得哎，精神其实是特别好，他就把这个就告诉身边啊不相信神的朋友，他说这个啊，我通过每天通过祷告，然后呢，在9点钟我就可以睡着，然后这个真的是神赐给我一个美好的一夜的睡眠，所以他也把这个作为福音的见证啊，来告诉身边的人，让他们也来寻求神啊，真的是我们在身边小小的一点一滴的顺服，实际上都是在操练啊，这个然后我们也许我们不会像这些大先知一样，但是我们通过小小的顺服，我们的这个操练就变成这个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啊。第二题大家刚才都讲得很详细了，第三题刚才这个秋梅姊妹就说，这个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就是首先你面对危机不要惊慌。啊，要在安静当中承认自己是无能为力的，然后寻求神的心意。当然啊，这个心意不一定是对你有利的结果，但是但凡是你寻求神说，神啊，你要让我在这个处境当中学到什么啊，而不是说神啊，求你让我脱离这个处境，神一定会把指示啊这个告诉你。听到这些指示以后呢，你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不要再有挣扎，不要说"哎呀，这个带领不利于我，我再找找其他的"啊，就是真的是神这样说，他就是这样做。就像以赛亚先知，神让他做这么羞耻的事情啊，这么不方便的事情，他也就顺着就做了啊。这个也是真的是对于神甘心顺服啊，这个是神希望我们啊，我们属灵生命当中学习到的，能够成长到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我们在等候当中呢，每一天来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常常的跟神连接，然后我们也知道，所有的结局都掌握在神这位全能者的手中。感谢神。
好，谢谢陈杰姊妹的分享哈，这节经文反复的提醒我们哈，神的旨意是好的啊，让我们经历的事情呢，是要让我们得医治哈，得重整哈。好，我们今天最后一次了哈，试着把它背一下哈。 以赛亚书
念
十
读
九
诵读
章二
十
十
九
二
章
节，
二节，
耶和华
耶和
必
华
将
必
拿
打
埃
埃
及
及
突击
打
又
击
一
打，
致，
又
敌
一致，
人就
敌
归
人
向
就
耶
向
和
耶和
华，
华，
他便英勇他
的
祷
告，
告
治
医治他们。
以赛亚书十九章
十
十
九
二
章
节，
二十二节。
是的，天父阿爸，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借着以赛亚先知，让我们学习如何顺服。主啊，真是顺服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也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属灵的生活当中，主啊，让我们看见你要显明给我们的旨意。主啊，你也不断兴起环境，兴起周边的人事物，让我们学习更多的顺服你，明白你的旨意。主啊，你也借着周边的环境，无论是势力、金钱，还有工作，主啊，都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唯有你是我们的依靠，主啊，若是我们当中正在经历这样的困境，正在经历你所要我们经历的话，主啊，我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主，你这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主啊，我们也把那些正在经历你所要让他们经历的这样顺服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为着他来感谢赞美主，求主你更多的赐福他们，谢谢你，孩子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
阿
门。
门。